不要紧张，我们忘了该第一句该说什么。很感恩吧，我想很感谢蒙哥给我们这个机会哈，能够把神在我们身上的经历能够跟大家分享。我是厦门人，然后他是四川人，他来介绍他自己好了。然后我们现在有四个孩子，16岁、14岁、12岁和9岁，从老大很小的时候就开始 homeschool 吧，可能有十几年的时间了。但是今天可能我把我跟随主的一个经历就跟大家来有所分享哈。我是出生在70年代左右，然后生活在一个比较典型的中国大陆知识分子家里面。我爸爸是在学校老师，我妈妈在图书馆工作。80、90年代呢，改革开放的那个时候哈，因为我从小呢，这价值观就是有一首就卡拉 OK 的歌叫做《爱拼才会赢》，就是要有追求自我实现，但是又要有知识。但是那时候又在改革开放，所以可以说从很小，从高中的时候的梦想就有个美国梦，就想要成为一个非常有知识但是又有钱的女强人，也是我从高中的时候的就一个梦想。所以那个时候读了很多说到这个自立的书籍啊，什么看的书都是曼哈顿的中国女人啊，希拉里克林顿的自传啊，撒切尔夫人的自传啊，甚至包括厚黑学哈，所以你知道堕落的有多深。就高考前那个时候的压力其实对我来讲是相当大的，快到这种精神崩溃的一种边缘。因为报考的第一志愿就是我们厦大的那个国字头的国际经济专业，国际经济合作那时候算是比较热门的一个专业，拼得很厉害，给自己的压力相当的大。我妈其实有带我那时候甚至到了一个当地的一个厦门的一个聚会，但那时候就是觉得说人是猴子变的嘛，这无神论的教育是根深蒂固的，所以完全觉得说这是 nonsense， 就是嗤之以鼻的一个信仰，所以没有往心里面去。那我后来是就是考上了那个专业。大学以后呢，很多人不读书了，但我那时候还是拼命的想要成为所谓的就那个时候叫做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一个最所谓那时候社会的价值标准吧。所以我参加这个学校的团支部书记啊，共产党的接班人，又是学校的女子的百米冠军，然后参加了这个辩论赛、智力比赛，还学了第二专业，还有干什么？甚至参加模特队。那个时候我想要拿到厦大有一个最高的奖学金，研究生和本科生他评每年评个 top ten， 他是把所有这种分数全部综合在一起，然后按照这样综合分数来评一个 top ten。 所以那个时候我可以说我全身那就是我生活的目标吧，或者就是我想象的自我实现。所以我所有的一切每一分每一秒就看那么多自立的书籍哈，都是往那个目标去了。后来到大三的时候真的是拿到了那个奖学金哈，我就觉得说，哎呀，那是我人生价值的实现。所以站在台上领奖的时候，下面万头攒动。可是你知道吗？那个时候我真的是心里感到一种说不出的空虚和惆怅。我就看到周围的人哈，大家都笑笑笑的，把那个奖状拿得很高，好像真的是很满足。可是我的心里面却有一个声音在呐喊：难道就是这样了吗？我尽了我自己所有最大的努力，要拿到我认为可以实现我人生价值的东西，可是为什么心里面却是这样的空虚呢？后来从那时候开始就跟他谈恋爱，觉得说也许爱情可以再来填满这个里面的洞。实际上那时候也读了很多宗教啊什么各方面的书籍，主要是佛教，但是呢他好像可以哲学啊等等都可以说出一个所以然来解释为什么我有这种状态哈，但是真的是没有办法解决我心里面的问题。那个时候可以说总的一个人生的写照就是应了这个帕斯卡的名言，叫人心里面有个洞，除了神什么也不能填满。但我那时候没有听过没有看过这句话，基本上没有什么看过圣经。后来就是毕完业就到了广州的 Procter & Gamble 工作，也是就他挑选那时候外企正好进这个中国嘛，就挑选了，后来就去那边工作。然后工作完两年，但我那时候就想我的目标就是要到美国来读 MBA， 那时候我已经想得很清楚，他必须要有工作经验，所以就工作了两年。后来我就来到美国，但我那时候实际上已经结婚了，在他是先我去了香港，然后我们是想说我先来美国，然后他可以再转到美国来，我们就可以在美国团圆。 所以那时候我就来到美国，就来到 University of Iowa。 那时候我就拿了，那时候出来学生的比较少，因为没有钱嘛，其实是在那个关系工作，工资也是很低的， free 的 tuition 就到 UI 来读那个 MBA。 那一进入这 UI 的那个门口的时候呢，就有一个美国女士就在发传单，说看看你有没有什么兴趣要填一个对这个美国宗教有没有兴趣。我就想说 OK， 刚来这个人生地不熟的一个地方哈，我希望这样能够了解一些美国的文化，我就填了 OK。 然后呢他就邀请我去有一次面谈，我就跟他去了。那是我第一次听到圣经的话语，罪的工价乃是死，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岂有审判。那句话对我的触动其实是蛮大的，因为其实我内心知道我自己是自私自利的，可是我并不觉得这有多坏，也不觉得有多有耻，因为我觉得周围人都一样，就算是很有道德的人啊，他们的修养也是为了他自己。所以我觉得这自私自利本性是在我的里面，那我觉得天下乌鸦一般黑，那个时候确实就是这样认为的。但是我从来没有把这个自私自利或者罪和这个死亡连在一起。那我们家都是没有信主嘛，所以都是很忌讳谈论死亡的，周围的人都很忌讳谈论死亡，所以从来没有把这两个概念连在一起。那天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就对我的触动力蛮大的，其实我就很感动啊。然后他当场就问我说要不要信主啊，那我说怎么我第一次听到是要接受呢，不可能。但是我回去我确实就是说 OK，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知道我没有办法救我这个自私自利的本性，而且我知道我怕死，飞机这颠簸的时候我就知道说我会掉下去的话，我不知道我到哪里去。我就想说如果真是人死如灯灭的话，那我自己的里面的一个东西为什么会担心我自己的身体就不存在呢？为什么会担心我的身体会消亡呢？我只是没有了罢了。所以我确实对死亡有一个恐惧，所以那个时候就说 OK， 如果真有神的话，那我愿意相信。然后后来也是来到周天晚上的这种查经班哈，寒假去了一次冬令会，中西部的冬令会。那回来以后对我的触动力就特别大，因为我看到很多人就牧师一呼召说愿意把自己献给神，就走上去，就哗哗走上去一大批。然后我回来就在想，哎，这到底是有没有神哈？要么是有神，要么是没神，就是说他不是因着我信不信他就存在或者不存在，而是说我只是通过这个信的东西可以去接触到他。所以我就在想，那我一定得搞清楚到底有没有神。然后我就在网上看了很多正面反面的资料，看着看着，有一天晚上我只有一个人，他还没有来嘛，就开始跪下来祷告。也没人教我怎么祷告，但是我一说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啊，眼泪就开始哗哗哗哗就拼命的流拼命的流。我还记得现在大概的祷告词就说，哎呀，我的心里是多么空虚啊。然后那天晚上就是神就把我很多我已经自以为是神不知鬼不觉的很多东西在我眼前，就是我自己的罪啊，我自己以前做过的事情，我想的那些事情，很多很羞耻的事情，不可能拿出来跟大家讲的东西，就在我的面前一幕一幕的像电影一样这样画过去。那我就哭着，相当于哭着进入了梦乡。但是第二天上午起来，就说天地对我来讲完全变了个颜色，天是那样蓝，白云是那样白，然后花草树木所有的一切都充满了大爱。我就说都比我跟他谈恋爱的那种感觉，触电的那种感觉要强好多好多倍。然后就说这个感觉大概持续了大概一周啊或者十天。那我说那个时候就有一个很强的感动，是说我就问给我传福音的说，那我为什么还留在地上？真的我什么时候就直接问他为什么还留在地上。当然一问出话，我就也就明白了，说在我身上还有事情做，也许可以借着我还有其他的事情，还有他的事情要做。那时候就开始宣告之后，就看到谁就想问他说啊，你有没有信耶稣啊？他可不可以了解我心里面的这种感受哈？也给他打电话等等。但是当然个人有不同的反应，那所以我就这样相当于所谓的话就是重生得救了哈。那很快的很奇妙，就是说。我记得有一次在周五晚上查经班，查到耶稣受试探，然后那天突然就有一个预感，说要出一点什么事儿，要有一个很大的试探临到我，或者要出一件很大的事情。我开始是担心说，我的爸妈可能身体上会有问题，后来没想到就是，我们的婚姻经历了很大的一个危机。他本来说要来美国跟我一起相聚的，后来他们说他不打算过来了。在那个半年的时间内呢。也是感谢那里教会的弟兄姐妹，更加感恩的是 神在那个地方，他的十字架，他的真实的话语啊，在那个地方完全把我们的这个婚姻危机可以说就挽回过来。他半年后来到美国，而且很快的就受洗归入主的名下。后来我们就在那个地方开始有了老大，活过来了半年，然后我已经开始就找了一份工作，在那里开始工作。他带了半年以后呢，他们妈妈就回去了，那所以那孩子呢天天就要送到一个 daycare 那边去，他天天就哇哇的哭啊。哦，那时候就有一个感动说，也听了很多磁带，就是感动说我要留在家里好好的照顾这个孩子，把他，因为也听了一些那个和神精心的家庭啊等等之类的，就是说好像工作这件事情对我来说不应该是最重要的。但是那个时候的确是有经济上的困难，所以一直不敢下决心。就有一次我们聚会的时候，就有一个新加坡的老宣教士就说了一个他在新加坡宣教的时候的故事，他们也四个孩子，他就说他原来他的太太想要出去工作，因为他要 cover 他们小孩子上学校的学费。他们祷告以后觉得说他的太太不应该出去工作，应该继续留在宣教工厂上哈。没想到神就是很信实的就把他的孩子学费给寄过来，就 cover 了他完全孩子的学费。然后我听到那个那天就不知道为什么就脱口而出说，我若再怀孕的话我就辞职。结果那一天晚上，我记得就是礼拜天，真的是那一天晚上我去一测，那就是怀了老二，真的就是怀孕了。其实前面一阵子一直测都没有怀孕啊，就那一天说完的话就怀孕了。不是说完话就怀孕，说完话就知道怀孕了。所以就是说就要打算说是不是要辞职，但是还是挺纠结的哈，因为很大的变动，他变成 F2 身份，然后存款最多够他毕业半年的时间。晚上第一次信主完以后，第一次晚上睡不着觉，就翻来覆去睡不着，所以就早起来祷告。那就祷告的时候有一句话说，就是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就这句话下来的时候，我就知道说是主要叫我放下来。所以两周后以后我就把工作辞了，就在家里带孩子。他毕业后工作，我们就搬到南加州去那个地方工作。我们是有在华人教会服侍，但是跑到老美教会去听道，而且天天晚上，我白天参加好多的 Bible study， 晚上就天天跑去听道，觉得哇，这神的话语实在是太美了，就很希望说孩子从小到大在神的话语和神的爱里面这样长大。老大大概3岁多，也快到了要上学年龄。那时候我们邻居有一个是 homeschool 的。我也不知道什么是红师傅，常常中午的时候跟他一起祷告，就开始为孩子的教育开始祷告。主啊，你要叫我怎么样把这个孩子教育的方式就放在你的手里哈，也如果你叫我 homeschool 我也 OK。 我其实真是不知道什么叫 homeschool， 反正就是说听起来叫 homeschool 就是。我怀了老三以后，我们就搬到亚特兰大去，搬在北面一个相当不错的学区，周围环境啊什么都挺好，然后就把老大送去了 public school。 那时候他们就说 pre-K 是免费的嘛，而且学区又很好，各方面都很好，就是老大送去了一周。哎呀，当时我送出去以后，我就心里怎么也平安不下来，一直有一个声音跟我说，你知道什么是道路真理生命，你知道所有的一切的真理都在这本书里面，你怎么敢把你自己的孩子送去一个学校里面，那老师可能根本还不相信主，还在撒旦的权势之下啊。就是这个声音在我里面一直回响，我心里没有办法平静下来。后来就赶快把他从学校里面 pull off 放到家里面来了，就这样就开始了一个 homeschool 的旅程哈。其实刚开始就是这样开始迈上去，但其实真正后来就生了老四以后，那四个孩子啊，每个隔大概2岁半，那每一个有那么多的科目，再加上呢，我其实从小到大从来没做过家务，可以说一顿饭都没有烧过，所以烧饭、做菜还有收拾家务，这些东西对我来说都得从头学起。再加上我其实是一个非常性急的人，很多时候完全是没有耐心，看着孩子那一口口饭吃下去，我真的性急了。哎呀，然后你知道吗？我根本就没办法把这个袜子、衣服叠好放回到抽屉里，我没有的耐心去做这样的事情。后来真的是靠着祷告，慢慢可以去做这样的事情。同时又觉得说先生要一起出去传福音啊，所以就很多的压力就一起压过来。所以那一阵子其实经历了蛮多，比如说自己的软弱也好，甚至到了有些时候我就觉得都没办法开口祷告了，但是我又觉得说我又不能把孩子送出去。就这样的过程当中，那当然神也在这个过程当中通过很多的途径哈，就继续告诉我说这是他要引领我走的道路。 特别是刚开始的时候，记得就听很多讲道的时候讲到说，在出埃及记里面，那个摩西的母亲她不怕亡命，看着这孩子俊美，就把他藏起来了。也包括蒙哥讲到也提到这个，就突然间好像很多时候就在这样子提醒我。然后有一次刚开始的时候不知道该怎么办，去祷告的时候神就说，就是有一句话就说，少壮狮子尚且缺食冷饿，信靠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啊。然后还有一次我记得一个美国教会的师母娘，我觉得好像走不下去的时候，她就说你要定睛仰望那位为你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你不能看周围的风浪，你看着那就会沉下去，但是当你定睛仰望他的时候就可以行走在这个水面上。还有一次我记得很清楚，就是心里又气又恨啊，有时候跟先生吵架的时候，这个圣经的话语说，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粒子来。所以我知道说圣灵也是在提醒我说，你根本没有死透，得继续死下去。很多在服事方面，在学习做仆人方面。然后呢，我记得有一次印象特别深刻的，也是一早起来有一个思想袭过来说啊，你要毁了自己的孩子，哇，我的心啊就下沉，然后就好像乌云密布一样，跪下来祷告啊，就是祷告祷告。但祷告在这句话说，在我里面的比这世界更大。当这句话来的时候，哗的一下，真的是心里马上就变得开朗起来，就好像那个乌云就散去了一样。所以总结这些所有的过程呢，我是在想，其实神借着这个过程，也是在磨练我自己的信心。他也看到我是一个挺小心的人，常常需要他的恩典才能够说走这条道路。就像那个出埃及记里面讲说，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40年，是要苦练你试炼你，要知道你的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可。然后在这整个过程中，也是真是让我学习说怎样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实到后来现在大概已经10几年了哈，我们老大马上要上大学了，他提前了1年上大学，其实很多担心的事情并没有发生。最近那个 ACT 还考了满分，我担心那时候担心我自己英语也不能教他，没有那么好，但是他其实在辩论赛里面啊什么各方面他的成绩都还不错。当然这些东西已经不是最重要的其实这可能是一条可以实行的道路。然后我们孩子其实他挺 relax 的，他高中的时候现在都是早上10点钟起床的。原来说跟他说你要上 public school 去的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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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愿意 sleep in。 所以他去考试其实也没有做任何的题啊，没像我们那当初高考的时候要拼命做题拼命做题，他真的都没有，他考了第3次就是了，但是完全就是也没做几个模拟题他就去考了。但是他很喜欢读书就是了。当然红事故最后变得明朗起来呢，是我内心真的是下定决心了，说其实只要他们能够会读圣经，这是我最低的要求。开始一直挣扎一直挣扎，直到最后说我下定决心，只要他们会读圣经，能够爱主，能够侍奉主，这就是红事故的成功。所以其实现在还蛮 enjoy 跟孩子在一起的，孩子也挺 enjoy 说在家里面，他们实际上是有去2天的这种红事故学校，但是他们自学能力挺强，大部分都是他自己在学的。所以我也很感谢神。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实际上想要见证的也就是说，就像圣经的话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就当初刚信主的时候，看那些老基督徒的传记就是在主里面为主受苦，说那个大粪水从他们身上浇上去，他们为主能够坚持住那个信仰。那时候心里就只是有疑问，说他们怎么可以经受得住这样的磨练那时候我就记得有个老姐妹就笑笑我说，主的恩典够用。经历这些过程以后，我心里知道真的是主的恩典够用。所以也在这个地方，不管大家是在什么样的一个人生旅途上真的是求主给我们恩典，让我们能够定睛仰望他。那前阵子我祷告的时候蛮有感动的，后来就以这首诗作为我最后见证的结尾这就叫做为何我要跟随耶稣。为何我要跟随耶稣？因他救离我地狱的刑罚。为何你要跟随耶稣？因他赦免你一切的过犯。为何我要跟随耶稣？因他医治我所有的创伤。为何你要跟随耶稣？因他赐给你丰盛的生命。为何我要跟随耶稣？因他垂听我一切的祷告。为何你要跟随耶稣？因他赋予你属天的盼望。为何我要跟随耶稣？因他的智慧何等高深。为何你要跟随耶稣？因他的圣洁何等美丽。为何我要跟随耶稣？因他的爱情何等深浓。为何你要跟随耶稣？因他的信实何等广大。 为何我要跟随耶稣？因他的话语何等甘甜。为何你要跟随耶稣？因他的赏赐何等丰富。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